我把这个上个礼拜拿讲义的名单哦，给你们传一下，万一有新的弟兄姐妹就请你加名在后面，然后你今天来你就再勾一下，如果等你们都上礼拜已经勾算了一次，等你们再勾到八次就表示全勤，又有一次了。刚 Isaac 说因为上个礼拜那个没有录到，他叫我 summarize 两句话，那我觉得也好。好，我们很开心啊，我们就时间到了，刚好十点差半分。我很受鼓励，谢谢你们都那么远打起精神来，谢谢你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爱，你激励弟兄姐妹在主日的上午早早的起来，早早的来到这里，为的是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语。愿主把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无用的仆人能够讲得清楚，我们借着你给我们你自己的使徒彼得，他生命的过去，他跟随你三十几年的完全改变，从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急躁，那么的自大，那么的骄傲，那么的反反复复，那么的否认你，甚至于还会否认你，到他晚年的时候写这本彼得前书和后书，把你改变他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个金，像金子一样，像 宝贝的石头，像你取的名字一样，让他能够成为建造教会的器皿。从他身上我们看出再没有那样的急躁，完满了平和，满了喜乐，满了盼望，满了交托，他把一切都交托给你，也在撒旦魔鬼的攻击之下能够抵挡。在他要见你的时候，他的身上充满了那么宝贵的生命，充满了极大的盼望，有极大的喜乐。相信你把这本书给我们，让我们跟彼得一样，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变成像这样的一个属于你的人。也借着这本宝贵的书信，他安慰了当时在小亚细亚七个省五个省的受苦的弟兄姊妹，也安慰了历世历代所有受苦的弟兄姐妹，也安慰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任何苦难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愿主借着这宝贵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礼拜是讲那个彼得前书的一些引言，基本上就告诉各位这本书作者是彼得，他是主耶稣十二个使徒可以说是带领十二个使徒最，他的名字排到最前面，表示他是做带头的。那而且我们看见彼得他的生命过去是那样的反复，是那样的，我们都知道他又很骄傲又很各方面，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你看他被改变了，他过去的冲动变成这本书里是那么的忍耐，有爱心，充满了爱心。而且他你看他以前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像那个甚至于动刀来什么都要想靠自己，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什么卸给神，完完全全交给神了。而且他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榜样说，耶稣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信实的神，原来神掌权。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榜样。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彼得他的生命。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彼得写给这个小亚细亚的五个省的弟兄姐妹，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的政权之下已经开始要逼迫基督徒了，当然那个大逼迫就是尼禄王自从火烧罗马城以后，64年7月19号以后，那才是大逼迫。那我们相信这本书是写在那个大逼迫以前，因为当时政府已经有对基督徒很不满了，但是还没有开始大逼迫，神 圣灵借着彼得写了这本书，就给后来受逼迫的信徒可以得到极大的安慰，当然更是给历世历代有那么多受逼迫受苦难的信徒。你看今天在世界里面还有很多因为信主的原因啊，在回教的世界还有在共产的世界，生命都被逼迫，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些鼓舞。那对我们一般的信徒来讲，你我虽然没有在那样的还被学习的逼迫之下，但是我们也是在被逼迫的环境。怎么说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敌对神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的，这个世界的系统也不是属于我们基督徒的。你看这个世界追求的方向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各方面人心也越来越败坏。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没有同流合污，他们会觉得你们很怪，甚至于会对你们很不满意。如果你在一个机构里上班，或者是一些我们知道一些贪污的地方，上下都贪污，那你刚好在那里你不愿意做这个事，那上下都把你当作眼中钉，对不对？那你为着神的缘故你要怎么做了，你要受到甚至于受到迫害。还有呢，有一些叫你做不该做的事情，比方说你是管那个会计税务的，叫你报一些那个假的账，或者是叫你做一些不对的，公司明明没有赚那么多钱或赔钱这样做的，那你是基督徒你就会受到逼迫。好，我们再说一般人好了。那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看打开电视，打开那个很多都是乱七八糟的黄色的色情的什么，好像大家都沉沦在这里。那你为了主的原因你要圣洁，我们会讲到因为主的原因我们要圣洁，这种也是一种逼迫，是你被自己肉体的苦，对不对？还有我们也会有罪，那我们在罪的里面也是会受很多苦啊。所以基督徒其实是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面生存，但是彼得这本书告诉我们却是蛮有荣光的喜乐。怎么喜乐等一下就要讲。所以这本书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不是一个悲观的来看我们的面对的世界，而是充满盼望充满能力充满无限的希望的一本书。那上个礼拜有一位朋友啊，他还没信主啊，在这坐在我们中间，他说他的那个哥哥还是弟弟，我不知道在大陆，因为他的亲人生病，所以他一直觉得很苦闷，那个在这种苦难之中应该怎么去劝他。我说我们人怎么劝啊都没有用处的，你只是反反复复，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生的目的，那就可以改变。怎么从神的眼光看人生目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总而言之，我 summary 上个礼拜讲的彼得前书，就是彼得写给当时受苦难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能够在苦难的世界里面不但能够胜过，而且还能够不但不跌倒而且能更喜乐。原来是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因着知道神已经给我们的救恩是那么的大，当我们知道神的救恩那么大，现在面临的苦楚就根本不足介意了，懂吗？根本不能比，将来的荣耀那么大，现在的算不了什么。第二大段是讲到我们今天在世为人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能胜过这个苦难，怎么能够面对你不公平的老板，或者是你的配偶，有的配偶不幸也会逼迫，或者是这个敌对你的世界，或者是政府。原来我们是有主耶稣做我们最好的榜样，主耶稣在地是怎么样的能够面对苦难，甚至于他完全公义，主耶稣是一点罪都没有，竟然被完全的把他害了，不但害打他骂他侮辱他，但是呢他大可以来咒骂他们，或者说你们完全错了，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他连一句威吓的话都不说。为什么？重点是因为他把自己交给那个信实的神，因为他知道神掌权，他知道他今天受的一切的侮辱委屈神会伸冤，他知道他今天受的一切的 神会在天上来报赏他。你看，这是主耶稣的秘诀。所以彼得就引出主耶稣的这个榜样，告诉我们，今天你在地上受的苦，就是以耶稣做榜样。耶稣能够这样，你就有一个信实的交给神。你受了委屈，是的，委屈太大了，我根本受不了，但是神会给你这个回答的。如果你今天在地上也看起来，也许神没有给你好像弯曲扭曲那个什么挽回，但是他在天上给你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啊，你在苦难的时候你说，好，我今天受委屈，我实在是很难过，但是我也谢谢你，因为神借着你给我的，他在天上因着我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忠心，他在天上给我更大的赏赐。第三，要怎么基督徒胜过苦难，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因为主耶稣万物的结局近了，主耶稣来，所以我们今天受的苦难主耶稣都知道，而且会报答你的。在这三大点之下，我们来看这本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先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不要小看这两节经文啊，它是自制珠玑无价之宝。我们先来读这两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一二，请。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腓尼基地区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用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他们。好。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啊，就已经很不得了了，很不得了。好，当然我们首先看作者的自称，作者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彼得这个字，他的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 Petra 是磐石，这是主耶稣给彼得的一个新的名字。当彼得来跟随主的时候，主耶稣就他以前叫什么名字，西门，很好。主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巴就是儿子，西门，现在我给你，你要叫彼得，名字就是磐石，也叫基法。基法跟彼得是同义，就是磐石。基法是亚兰文，当时耶稣用的文字，彼得是希腊文，所以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都叫彼得啊。你看主耶稣对人都是一个鼓励，因为他知道彼得大概不稳定啊，不稳定很，所以他说你要成为一个稳定的什么磐石。然后彼得在第二章，我们会看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我们来到神面前啊，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凡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不但彼得他经历了，他成为一个活石，活的石头，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成为一个石头，而且是活的。怎么活法？就所有的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成为一个活石，建造成为一个灵宫。灵宫就是神所住的地方，就是我们原来建造在一起，神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你看多好，彼得成为活石，我们也成为活石，活石灵宫。顺便讲到啊，主耶稣对人永远都是鼓励的。其实旧约里面啊，对人都是鼓励的。基甸，当神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他为了怕那个米甸人，他躲在一个仓库里面啊打麦子。你看打麦子，我们是在外面打嘛，你们在农村来的都知道。但他连到外面打都不敢，他躲到仓库里面打麦子，他胆子小。但是神第一句话就说大能的勇士，哇，他根本是胆小如鼠，叫他大能的勇士。你看圣经都是对人鼓励的话。后来果然基甸成为大能的勇士，当他故事很多了，他胆子很小，还有一个仆人普拉去安慰他，然后还要找异象什么什么。那个主耶稣看到约翰雅各这两个兄弟， 主耶稣给他们起名叫什么？雷子，记得吗？雷子，人家说主耶稣是讲他们脾气不好，骂他们说像打雷一样，完全错误。主耶稣讲他们是雷子，说是你们以后要像雷一样那么发声，那么有力量，能够帮助人。你看，完全是一个鼓励，果然不错。后来你看，约翰写了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为神发出一个像雷一样的声音。那雅各呢，他的兄弟，就是第一个被希律王杀头的十二个使徒的，他用生命来做一个像雷一样的声音，让后来的信徒或使徒能够跟随他的脚步。你看，耶稣都是鼓励人的，懂吗？所以从来没有贬义的。那个对西门也是做一个磐石啊。好，西门不但能做一个磐石，他后来也是建造教会，教会就在建造这磐石上，你看像一个磐石一样。然后他是什么人呢？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使徒，什么叫做使徒？我们先讲什么叫做信徒，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使徒，有没有差别？信徒我们可以讲就是信耶稣的人，各位，信耶稣的人就是信徒，懂吗？那门徒是什么人？做信徒不一定做门徒，但是做信徒一定要做门徒。门徒就是学习的人，那个圣经讲的主耶稣的门徒，门徒就是 learner， 就是学生，懂吗？就是学习的人。一个人信了主需要来做门徒。主耶稣不是说你们传福音给万民听，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什么？教导他们遵守，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你看耶稣是叫万民成为他的，跟随他的。做门徒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是在耶稣讲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懂吗？路加说要天天舍己，你要把自己放下来。我们都是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什么十字架来跟从我。原来跟从主是要舍己的。什么意思要舍己？原来你以后少看自己，把你的焦点啊放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样你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教会很多问题，像哥林多教会那么多问题？因为他没有把他们的眼光放在钉十字架的耶稣。你的把自己抬起来，问题全出来了。我们的人生，如果你不舍己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来跟从主耶稣，你永远在自己的肉体里面绕，绕到你死你还是在绕。但是一个真正愿意学习做门徒的人，是要把自己放下来，背起，天天背起。什么叫天天背起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不是说我的配偶就是我的十字架，很多人误称了，而我的老板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儿女就是我十字架。答案是错。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死的意思，在当时耶稣讲的时候人家懂，钉十字架就是死。所以一个做主门徒的人就是宁愿死也不回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跟随主，照着主的意思，宁愿死你都要跟随下去，这才是做门徒，懂吗？什么叫做使徒？使徒又不一样。使徒就是奉差遣被呼召，就奉差遣去传神道的人。使徒就是神特别选出来去传神道的人。那这些是使徒，也就是大使的意思。哇，等于是代表神。所以彼得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奉耶稣的基督的差遣，有一个权柄，他是代表被差的人。就像那个你看连续剧啊，钦差什么大臣到，对不对？钦差大臣是代表谁？皇帝，是皇帝来了，懂吗？使徒传福音代表耶稣基督来了，所以他讲的话都要遵行的。好，那我们下面看，当写信给谁了？就是那个分散在五个省在小亚细亚的信徒。那些信徒就是今天在土耳其一带，但是在当时就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五个省的信徒。这些信徒啊，好了，我们下面就要看啊，这些信徒是怎么样的信徒了。 他这里用了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词啊，来形容这些信徒，光是这六个词都是不得了的。第一个，这些信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那些信徒啊，他们的身份跟你我一样，我们你要知道，你坐在这里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我是谁？你我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人。父神，你看这位神啊，本来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是外邦人的时候根本一点都跟他没关系，不但没有关系，我们在他的愤怒之下。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公义愤怒之下。为什么在公义愤怒之下？神是慈爱的，是公义的，但是因为人的罪，人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达不到神的标准，是这个公义和他的这个慈爱看到人的罪，就产生了一种愤怒，这种公义的愤怒。本来我们是那么可怕，在愤怒里面跟神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竟然这位神跟我们关系不一样，成为我们最可爱的天父，不得了耶。他是我们的父神，父神。这位父神啊，既然是我们的父神，就不会丢弃我们。所以你看开宗明义，你们信徒虽然在各样的难处里面好像以为神不管你，其实错了。神是你的父亲，有没有父亲不管你的儿女？我们讲正常的父亲，不是那么，每一个父亲一定是爱儿女的，对不对？好了，他是怎么样先见？原来我们是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什么叫先见？先见就是说预先知道，预知，神早就预知你我。你看我们啊，在这个永恒的宇宙啊，从这个亘古到亘古，宇宙是从亘古到亘古，那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中间有这么一段时间，就是从创世纪一章一节，神起初创造天地，然后立了那个两个大光，有了时间，一直到将来新天新地结束要来以前结束，这一段时间啊才是时间。但从亘古到亘古，神是没有时间的，也不需要时间的。在这么一段时间，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当然有多少时间呢？我个人现在是不能讲这个，我个人相信整个地球的年龄不超过一万年，有很多的根据，绝对不是几十亿几百万几千万，绝对不是啊，只有一万年。在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算这么一个，不管一万年多久啊，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竟然能够被神所预知，然后将来要到永恒里跟他在一起。你看神可以从永恒里面知道你我，知道 Monica， 知道你，知道我，然后将来到永恒里面，神都预知的，谁信他谁不信他，神早就知道，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圣经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出母腹一日，但未讲，你从母腹里都还没出生一天，神都已经把你记在册子上了。好了，这是神的智慧啊，预知。第三，我们是什么？刚讲到说我们是父神先见被拣选的。什么叫做拣选？拣选啊，刚讲预知是预先知道，先见预先知道，然后我们是被拣选。拣选是一个行动，这个拣选，你看你如果要去，我忽然想到，如果去买菜，你到那个超市去买苹果买水果，你都要，尤其妇女都要怎么样，都要挑嘛，对不对？你不会挑一些你不要的东西啊，你都把它挑一些好东西回来，对不对？这个拣选出来，原来父神啊预知谁信谁不信，然后信什么人被拣选了，是信的人被拣选，这很宝贵。谁被神拣选？原来是信的人。在这里我想就花一两分钟时间解释一下好了，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东西产生很多的误会啊。 因为人家误会什么？误会是不是今天神拣选张三，张三就得救，神不拣选李四，李四就要下地狱。很多人以为是这个是神的拣选。神如果拣选你，在如果你是信主的，是神拣选你，你才得到救恩。如果今天你没有，那些没有信的人，你刚传福音他不接受，因为神没拣选他，所以他是应该的，完全错误。什么叫做被拣选？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了，我很快的讲一下第四节。那个他前面第三节讲到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然后下面又说，又因爱我们，第五节，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儿子，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职分、名分。第九节也是按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然后第十二节、十一节也是说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好，什么叫做拣选？怎么样的人被拣选？原来是这样，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还没有创世纪一章一节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永恒里面，神早就定了一个计划，计划就是说要拣选一些人，让这些人成为神的儿女。你看神多好，我们是造物被造者，我们根本就是没有什么价值，但神竟然要拣选一些被他造的人，能够爱他，成为他的儿子。好，怎么样来拣选人呢？你要注意读圣经，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原来神的拣选是在基督里面。什么叫在基督里面？就是这是神的一个标准，动作的标准。今天我们高峰教会定下，从7月10号到9月2号，在每一个主日上午10点到11点，在这个地方开成人主日学的彼得前书。你来报名，你来参加，你坐在这里听课，你就得到了。神定下一个计划，今天神定下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创世纪以前，谁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里面接受这个救赎，他就被拣选，就被得到了。就像今天我们有这个课，你不来上这个课，你就不在这个拣选里面。你今天来上这个课，你在这个课里面，你就被拣选这个课。神的拣选是拣选这个方法的。什么方法？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是神所定死、降生、定死、赎罪、复活。谁接受他，就在基督里面，就被神所拣选；谁不接受他，就没有被拣选。所以这个预定是预定这个方法，预先决定这个计划，强调这个计划。如果你愿意接受，你就被拣选。那神的预知是什么？预知就是谁，神早就知道谁会来接受耶稣，谁来信他就被拣选，懂了没有？所以神的拣选是照着他的计划来拣选，谁接受耶稣就被拣选，谁不接受就拒绝了拣选。绝对不是说神很强横的只拣选这个人他就得救，不拣选这个人。如果这样的话，圣经下面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神说我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沉沦一人沉沦。那神如果说已经预定好这些人得救，其他人不得救，又说我愿意每一个人得救，哪里通嘛？所以你们回去，这是给你们做参考，这是我相信最好的解释啊，解决很多问题。如果不了解，以后下课我们再讨论。好，我们继续下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是这么好福气的，我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有父有先见被拣选。第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被分散的，就是当地的信徒啊，他们是，我们先看啊，第一节，写信给那分散等等。什么叫做分散？分散就是本来是一个讲到犹太人被分散，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因为历史的原因常常被分散在很多国家，到处都 不是他自己的国家，到分散。但是在彼得写这个书的时候，他的这个彼得前书对象有犹太人，有外邦人的信徒，所以用这个字啊，就不只是犹太人，就所有流放在外地的异乡客，所有在外地的异乡客，然后是客旅，等一下讲客旅，都是被分散的。很多人啊，为什么会被分散？就是因为信徒啊，因着信仰的原因，必须要离开他原来的地方。本来也许住罗马，也许住别的地方，但是因为信仰逼迫，他必须要搬到这些地方，分散在这些地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似乎是流放在外地的异乡客。因为我们其实我常想，我们应该发一本护照。我们不错，我们是举例讲，我们住在这里，大部分是美国公民哈。我们就举例讲，你是不错，你是美国公民，但是我们还有一本 passport， 那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在地上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我们是一个分散的，我们是寄居的。下面讲寄居的，你今天是暂时在这里，我们真正的 passport 是在天上的。那今天呢，所以他又描写我们是寄居的，寄居的啊，你看他上面说寄居的，寄居就是寄人篱下，因为你的家不在这里嘛，这不是你永恒的家，你只是暂时在这里寄人篱下而已。你要知道，我们如果出外旅行或寄居，那是暂时的，常常不方便，对不对？很不方便嘛。寄居的，尤其是那些信徒在外地受到当地人的奚落嘲笑，好像很不受他们欢迎，不受欢迎，因为他们不是属于当地的人。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天家才是什么？永恒的家乡，永恒家。我们不是很喜欢唱一首歌，会唱什么叫什么？这世界什么非我家？你唱的时候有没有真正思想？这世界非我家。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家乡，就像希伯来书，亚伯拉罕他为什么可以轻看地上？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永恒的家乡。为什么很多信徒能够知道他有一个永恒的家乡？今天在地上，这世界非我家。既然是非我家，那你很多事就将就一点吧，对不对？你既然是寄居在外面，你不像家里面那么舒服嘛，你用的东西也不舒服，就是简单一点也可以了啦，因为你反正是要过去的，懂吗？所以要有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永恒的观念来看我们今生的生活。好，然后他继续在讲，我们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的人。原来我们这些是父神的先见，然后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你看我们在神面前多好，我记得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再不好，也把好东西给也把好东西给你们儿女，何况父神不是把圣灵赐给你们。这些你不懂的意思，什么意思跟上下文。原来神给的最好的是圣灵，圣灵就是都给了你，那还有什么好处比不上他的？圣灵可以让我们圣洁。你看原来我们基督徒跟外人外邦人不一样，外邦人根本不在乎什么圣洁不圣洁，但基督徒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圣洁，而且让我们能够成圣，成为圣洁。当然我们知道，成为圣洁，圣洁有三个步骤嘛，成圣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成圣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地位上成圣，我们就称作属神的圣徒。比方你看哥林多的信徒那么不好，还叫圣徒。所以圣徒啊，不是那个天主教对那个有神过神迹或有功劳所封的，他封成某某人为圣徒，懂吗？你我都是圣徒，在神的眼光里面，不是我们好，是因为耶稣洗净了我们。第二个成圣是生活上的成圣，我们虽然地位上成圣，我们在地上行走一直到见主的时候，我们要不停地追求圣洁。怎么追求呢？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神的话可以洗净我们的不对的，借着圣灵 引导我们，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应该是一步比一步更圣洁。第三是完全的成圣，那就是将来见主的时候，有得荣耀的时候，那是永完全的成圣。好，我们接下来彼得说，我们不但是这样，我们是顺服，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的人。你看这很重要，原来我们得救了，成圣了，下一步是要什么？顺服耶稣基督的人。顺服耶稣基督的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知道是信徒呢？原来你是愿意顺服神的人，顺服神的话，顺服主，主要你做什么，你愿意顺服他。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当然不会顺从，或者一个不愿意做门徒的人也是不顺从主。那你如果不顺从主，你就没有办法成长。但一个基督徒应当是一个顺服的，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基督徒是他的血所洒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但这里的还有更深的意思。旧约的时候啊，什么人用血来洒了？原来啊，当神跟他的选民立约的时候，就用血来洒，表示选民说，今天神跟选民立约要用血洒，选民就表示说，我愿意遵从你，我愿意顺服你。原来基督徒是蒙神的血所洒，立了约，神把他生命给我们，我们要立一个约，就说我们顺服神，我们来愿意来遵守神的命令，也表示来跟从主啊。然后这个你看啊，这里就已经讲到多少？第一个，我们基督徒跟他们一样是同样的身份，我们是分散的，懂吗？今天所以我们以后记得，常常为了信仰的关系，你分散寄居的，我们在地上啊，只不过是一个旅客，客旅是寄居的，这永远不是你永远的家乡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成圣的，圣灵成圣我们，我们是顺服主，而且是血洒的。你看这六个字啊，就已经讲出我们基督徒啊，你看是这么与众不同，这么崇高的地位，多么好。然后彼得就说，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彼得为什么来祝福说恩惠平安呢？平安就是犹太人常用的 Shalom 就是平安。恩惠有的解释就是希腊讲希腊话的基督徒之间问候就是恩惠。你看神给我们的有恩惠有平安，也是像一个那个因果关系，你有了神的恩典你就有平安，有平安。彼得愿意啊，这些在受逼迫的，在被寄居的，在被受人欺负或者是讥笑的基督徒能够有恩惠有平安，在任何环境里面。好，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下面我们来看第三节，我们要看三节到十二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原来基督徒的救恩，得到的救恩是大的不能再大，大的简直不能再大。在这么一大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得到的救恩是怎么样的大法。那既然在这么大的救恩里面，那基督徒如果受到一些苦难啊，根本就何足道也，就是说一点都微不足道。那我们来读一下，到底基督徒啊受的在得到怎么样神给我们的恩典，从一章三节读到一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请。
Thank you.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你们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还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告你们，天使也愿意向你们打探这些事。
好，这一大段啊，三节到十二节啊，我们可以看讲义第五页，基本上分成三大段。三大段，这里面是讲到整个的大标题是在主耶稣基督完备的救恩里面来看受苦，从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然后我们读的这一段一章三节到十二节是讲到神给我们一个完备的救恩，然后分成三大段，三节到五节是讲到这么完备救恩带给我们一个活的盼望，一个极大的盼望。然后六节到九节讲到这个完备的救恩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喜乐，这个喜乐是超过一切的。然后第三大段十节到十二节讲到这么大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大法，原来在旧约新约天使都在查看这个救恩，是这样子解释的。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在这个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一开始他就要赞美神，颂赞神。虽然门徒信徒们在那个苦难的环境里面，但是当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那是对神充满了感谢，因为神给我们实在太大太大的救恩和盼望。怎么大法呢？他下面就要解释了。他先说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父。他这个救恩啊是怎么来的呢？你看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原来啊救恩是从神的怜悯来的。今天你我得到神的救恩是神的怜悯。什么叫做怜悯啊？怜悯就是说神看见我们在一个可怜的悲惨的无助的那种情况之下，那种光景之下，在一种绝望的一种失望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我们的现在情况是悲惨，将来的结局是悲惨，活在世上也是悲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像羊没有牧人，而且流离失所，遭到很多的这个撕裂了，被打击了。你看原来这个救恩是神怜悯我们，看见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就怜悯我们。然后怎么样救我们呢？就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看神的怜悯带来神的救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付了极大的代价道成肉身，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才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救恩的结果是什么呢？就重生了我们，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做的就重生。重生就是从天上生的，当耶稣对尼哥底母说重生是从天上生的，就把我们啊换了一个，以前我们从亚当属亚当的，现在属神的一个重生，并且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什么叫活泼的盼望？活泼盼望是我们中文翻译就是活的盼望，英文就是 living hope。 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活的，当我们重生以后，没有重生的人只知道死的盼望。你看世人哪里有盼望？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 人生在地上也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信徒啊，因着有神的生命，有重生，有一个活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绝对怎么样的盼望呢？他下面就要描写了。这个盼望就是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信徒得到什么活的盼望？原来得到一个基业。什么叫做基业？基业就是一个产业。换讲就是说，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预备好了能够让我们将来可以得着的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等一下会解释。这个产业他先告诉我们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存到天上的。你看，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天上属灵的产业，一个基业。这个基业啊，是绝对安全的，是不会朽坏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破坏的，也不能够玷污的，是圣洁的，也不能够衰残的。你看，草地的花或者是草很快就会凋谢，人也是都会凋谢，但是这一个产业是永恒的，是属神的，因为是属神的，而且呢，他说是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存留就是神应许了给我们保存在那里的。他继续讲啊，他说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继续告诉我们，这一个产业你我得到了是神来的能力来保守，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什么叫保守？保守就是一个保护。举例讲，你有一个城堡都安安全全的，有护城河，里面什么就很像一个保护者，神用他的能力来保护我们信徒，让我们安安稳稳的在父神的手里面，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基业的，不会失掉救恩的，而且可以得到的预备要显现的救恩。原来神给我们的产业，这个最好的这活的产业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能够得到的救恩。原来啊，基督徒啊，我们再一次思想这句话，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原来就是在末世要得的救恩，这才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不但给我们，而且保守，一定能够给我们，而且存留在天上，这是最安全的。而且这个救恩啊，就是我们将来在永世要得到的。原来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今世的短暂人生，当然今世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秒钟都要依靠神才能活着，但最重要的乃是永世的救恩。基督徒过去神的救恩过去让我们称义，怜悯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成圣，不但从罪得释放，而且从罪的权势里面能够让我们逐渐的胜过，在将来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就是进到永恒的基业，跟神永远同在。而且这个救恩虽然是将来，但是神所预备是完全的，而且是一个绝对存在，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你看多么重要。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跟神在一起啊，那才是最大的一个福分。好，这是第一，我们知道原来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怜悯，给我们那么大福分。接下来我们要彼得就讲，那现在呢，你要有一个因着完备的救恩你有喜乐，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当你如果真的把上面那几节经文，所以我说回去你们一定要默想这些经文，体会了知道神给我们预备这么大的救恩， 你一定是很喜乐。为什么？你没有任何世界上任何，昨天看报纸有人中了2.6亿、啊、我是随便忽然想到那个喜乐，如果他有永生那才太好了。如果一个人有几亿几百亿几万亿而他没有永生，我告诉你真的 很可怜，将来那是面临这个没有永生，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永恒的救恩，这是一个大喜乐，懂吗？喜乐的不得了。所以他接下来讲，你们在这个大有喜乐，但一个但啊，就一个对比，如今啊，在什么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么大的救恩里面，弟兄姐妹他对那边受苦的，你们是在这个百般的忧愁，是不是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信这个忧，这个百般的试炼，他是说暂时的，懂吗？这个忧愁啊，这个试炼也不是永久的，是暂时的，就是不会永久的。而且这个试炼是需要的，有必要的。为什么？他信心试炼以后就比火炼的金子更宝贵。金子经过火炼以后可以去掉杂质，那我们信心，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知道了他有这个救恩，他有这个信心，在被试炼里面他也不会跌倒，就一试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得救了。如果一个不是真的有信心的，一遇到难处就不见了，就像那个耶稣那个撒种的比喻。第二种就是说土浅石头深，那个虽然长出来一点，但是太阳一晒一遇到试炼就没有了，他根本没有得救，表面得救。所以在遇到试炼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好，为什么？如果我们能站立得住，表示你是真的是得救的，不是对我来讲，是对神了、啊、你在神面前哦，原来你是得救。如果你根本一遇到难处你就不见了，你根本就没得救嘛。所以反而能证实出来。而且呢他说不但这样，还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颂，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原来在信心经过试验经过苦难，跟将来主耶稣来的这个对他更多的称颂是成正比的。一个人在试炼之中，在难处里面，你能够因着神的缘故坚守，而且愿意来依靠神，就证明你的信心的大小程度，然后也证明你对神的爱心，也证明你将来在神面前能够得的赏赐是大小，这是一个正比的。如果你受的很，不是说你，很多信徒受了很多苦难，他反而在神面前更显出他的忠贞信心依靠神，将来他在神面前的赏赐是大的。所以那些寻道者他们的信心是那么的强，将来他们在主来的时候更能够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现在的苦难是跟将来的荣耀是有关系的，怪不得彼得前书后书也讲说先受苦后得荣，主耶稣是先受苦后得荣，他受的苦是世界最大的，因为承担所有世人的罪，得的荣也是最高的，万膝没有不向他跪拜，万口没有不向他称赞的。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走这条路。你记得那两个人约翰雅各，他们要来找他妈妈来说情啊，因为他妈妈是跟耶稣的妈妈是，他们是那个雅各约翰这两个门徒是耶稣的表兄弟，他的妈妈也是玛利亚的姐妹，所以来说情，说将来主耶稣在得到荣耀的时候，一个做左丞相，一个做右丞相，记得吗？主耶稣说左右不是我给可以给的，是父给的，但是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杯就是苦，懂吗？不管你要不要做左右，你一定也是要经历苦难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经历这种苦难的。好，所以我们啊，信是一个关键。你看我们能够有信心在这个试炼里面，这是一个信心证实我们的真正的信心，超越苦难，而且这个苦难知道是一个暂时的。好了，那信心的果效，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多好啊！他写给这些信徒，他们已经第二代的信徒了，他们是听了福音以后信了，他们都没有亲自见到主耶稣基督，不像彼得是亲自见到。那我们呢，更没有谁亲眼看过耶稣基督在做的，当然没有啊。但是我们，你看他说你们因着对主有信，而且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你也知道有主的保守，并且你也知道将来有那么大的这个救恩。那今天呢，我们啊心里就实在产生一个喜乐，不但有平安，而且有喜乐。彼得说我们基督徒啊，因着主耶稣跟我们同在一起，这个喜乐是说不出来的，喜乐大到一个程度你连描写都描写不出来了，是一个言不尽意，你都描写不出来。而且这个喜乐是充满主的荣耀的，因着主的伟大救恩我们有了这个喜乐，并且呢是大喜乐。什么叫大喜乐？大喜乐的原因就是狂喜，喜得发狂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因为回去好好想想神给你这么大救恩，你会喜得这个比手画脚要发狂的，真的你会喜得发狂了。哇，我们得到这个无价之宝，就像耶稣讲的，有人发现了一个珍宝珍珠，就把所有的变卖了去换这个，或发现一个地里面藏的宝贝，把所有他的东西都卖了去得到这个，能够把一切放下为了得到这个。那我们得到这个你还不狂喜，懂吗？喜得要发狂了啊！彼得在罗马书第五章也是讲到，我们信主以后是狂喜，喜得发狂了啊！哎，那跟彼得一样，你看保罗、彼得都喜得发狂了。他为什么？因为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可以得的是一个表示我们神已经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简直大的不得了，所以你如果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每天很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从上文知道我们有了这么大救恩，就是将来永恒神还保守我们，一定得到了天上基业。我们今天在地上虽然有难处，每一次的难处都是证实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且还给我们天上更多将来的礼物。那你要不要喜乐？而且你今天又跟主在一起得到灵魂的救恩，你真是在狂喜，懂吗？这就是告诉我们。然后他说，这救恩怎么大法，就是下面很简单讲。他说这旧古时候啊，那些先知就已经在考究了。先知他们写了很多圣经，有时候以赛亚他们都写预言这个将来基督来受苦，但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不了解，因为神启示他们的时候他们写下来，真正的意思要等我们新约才了解。但先知写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然后呢到新约的时候，圣灵就借着这些使徒们啊，那个传福音给你们的人，把这些事报给你们，借着使徒写书信报给我们。那天使也愿意查看，因为这个救恩太大了，天使对救恩是无份的，天使不能得到救恩的。天使跟随鬼魔鬼的天使堕落了，是不能得救的。天使是不能得救恩，只有我们人能得救恩。那天使一直在观看这个救恩，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信，甚至于还没降生的时候天使就报信，然后主耶稣降生又是天使跟牧羊人报信，然后主耶稣一生在地上天使也服侍他，你看在旷野，然后主耶稣死的时候天使祷告的时候天使也加力量在克西马利园，后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也这样，天使一直在服侍主，在观看这些事。那天使不能得到救恩，但天使对这救恩非常的有兴趣，因为这救恩太伟大了，所以天使都要知道。那今天你我都得到这样的救恩啊，那真的是连天使都想知道，我们都能得到了，天使都想知道救恩怎么完成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得到这救恩，所以最后一段就讲了，这个救恩因为太大，旧约已经预言，新约也传递，圣灵也讲，天使也观看，就是证明这个救恩的大。所以总而言之，这一段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得的救恩实在大的不能再大，虽然有这个试炼，但是是反而让我们信心得到确定，而且我们是蛮有喜乐的，欢欢喜喜的。所以你看 历世历代的信徒受到逼迫，他们因为知道了这个救恩，他们宁愿寻道，也不愿意丢弃这个救恩。没有那个人那么笨啊，他有的有一个寻道士，上在什么，不是他们那个是在什么地方，就不是被土人杀了，他们三个都是哈佛大学的那个很有名嘛，被土人杀了，后来他们妻子继续在那传道嘛。他们那个有一个寻道的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会笨到啊，用一个最好的东西去换一个最不好的。他意思说，虽然我们生命都没有了，但是我们得到的是最好的。他看见这个宝贵，看见的宝贵，你可以放下这个不重要的，去得到这个重要的。所以后来他们这些基督徒在尼禄王的逼迫之下，还有你看在大陆那个文化革命或者什么，多少的基督徒为了信仰被受到逼迫，没有人放弃信仰，因为会放弃的人是太笨了，懂吗？所以盼望你们这个礼拜回去看这一段，然后继续看下一段，从第二章的第一章的十三节，看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那一段是讲什么？告诉你们，题目就是说，我们既然得到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救恩？就是这样，答案就是，我们既然知道怎么样救恩，我们应当怎么活出救恩？就是下面的答案，对人怎么样？对己怎么样？对神怎么样？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请那个齐和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